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1月12号到11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最大老兵节游行，法轮功队伍展风采。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2014年11月11日是美国第95届退伍军人纪念日，也被称作老兵节。全美各地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当天，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举行了全美规模最大的老兵节游行，盛况空前。应邀参加的法轮功队伍，以其美丽的横幅、优雅的唐装、祥和的功法、明快的腰鼓备受瞩目。行至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方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的队伍太棒了， Wonderful， 真漂亮，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队伍以美丽的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开道。西方学员手捧英文版转法轮书模型紧随其后，身着唐装的侍女手提着真善忍字样的灯笼缓缓前行，祥和的练功队伍展示着法轮功功法，振奋人心的腰鼓传递着金色的希望。来自大陆的华人看到法轮功队伍很惊讶，这里怎么有法轮功？边上人说，在这里法轮功是合法的，是被邀请的。
澳洲百年文化大游行，法轮功展现传统风貌。位于西澳西端的弗里曼特尔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拥有澳洲历史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之一——弗里曼特尔节。2014年，该节进入第109个年头。11月9日，西澳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个节日的压轴大戏——多元文化大游行，以腰鼓队、舞龙队和扇子舞的形式，向当地的人们及大量游客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淳朴热闹和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
支持法轮功新西兰毛利酋长问候王志文。2014年11月8号，新西兰82岁的世袭毛利酋长亚马托阿卡诺纳来到了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对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酷刑展表示支持，并问候刚刚获释被监视居住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络人王志文先生。阿卡诺纳酋长代表新西兰联合部落酋长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今天非常荣幸能代表我们毛利民族、太平洋岛国民族来支持法轮大法。每当我看到展示你们所遭受迫害的酷刑展，我都被深深的打动。你们因坚持信仰而遭受迫害，还表现出大善之心，让我深深震撼。我个人，我们毛利民族支援你们。法轮功弟子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包括被活体摘取器官，对毛利人来说都是反人类罪恶。任何内心还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应该主动站出来制止。如果对那么大一件事还无动于衷，那他就不属于人类。阿卡诺纳酋长接着说，我的先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对我们说，千万记住，不要相信共产主义。对于毛利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肮脏和变态的词，所以我们将和你们法轮功学员走在一起。我将在神的帮助下尽全力帮助你们。阿卡若纳酋长随后郑重声明，我的毛利部落人民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大法学员。中共在新西兰这长白云之乡的土地是不受欢迎的，我们要中共滚出我们的家园。 我们打算把中共参与迫害者告到国际法庭，追查那些参与了迫害、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躲藏在新西兰的中共官员。毛利人民拒绝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进入新西兰。对于目前刚刚获释被监视居住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络人王志文先生，阿卡诺纳酋长深表关切。王志文先生因为信仰而被中共非法关押15年，期间所遭受的磨难与痛苦让酋长非常难过。阿卡诺纳酋长表示，他愿意把王志文当作亲人看待，他和他的毛利族人民欢迎王志文先生来新西兰居住。他要求中共尽快办理王志文先生的出国手续，让他能早日到这长白云故乡相聚。最后，阿卡诺纳酋长希望转达他对王志文先生的问候，他分别用毛利语与英语对王志文先生说：“欢迎，欢迎，欢迎。”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修炼如初的一点粗浅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习师父新经文，对我感触和震撼最深的是慈悲的师父再次提出了修炼如初的法，和同修们切磋体会时都有同感。记得初得法时，无论学法练功，心都特别纯净，对师对法也特别虔诚。那时双盘上不去，单盘腿都翘得老高，就用裤带勒住，用几十斤的米袋子往下压，腿疼得掉眼泪，一分一秒的往上加，一句一句的背法，硬是能双盘了1个多小时。开法会或集体练功，几乎没有人迟到，出去弘法说走就走，时时处处都感觉到那么殊胜祥和。迫害发生初期，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中，心也特别纯净。到北京去正式法，虽然也有怕心和压力，但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去，说走就走了，真是抛家舍业，在所不惜。出去散传单，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无所畏惧。夜班出去，午经回来，照常上班，从没有叫苦叫累的。15年过去了，师父的法讲得越来越明，邪恶的因素也越来越少了。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可是许多同修都感到了精进的程度大不如前，懈怠、麻木、放松的状态越来越突出，自己更是如此，被常人中的名利情带动着，被父母儿女牵绊着，学法不入心，沉淀起不来，讲真相出去一天不出去一天的，出去到乡下送真相资料就更少了。过去邪恶迫害很猖獗的时候，回农村老家，家里亲戚们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了不起，3天2头半夜来给我们送传单，这几年不见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邪恶管得严了，而是大法弟子自己没做好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慈悲的师父一连数次的讲，从始到终都能保持如初的那种心，你必成。在法会上，就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态要能够维持下去，你必成。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心态保持下去，像个大法弟子一样，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修炼如初必成。看着师父讲的这些法，我的心情特别沉重，作为一个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还让师父这么操心嘱咐， 心里特别愧疚。我不禁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能做到修炼如初呢？我找到了几点。一是没有真正做到醒思信法。如果真的能够醒思信法，怎么会出现不听师父的话，不按法的要求去做，不能做到修炼如初呢？二是没有真正了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内涵，也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认识不到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责任和使命。三是有了求安逸之心，才会出现懈怠、麻木、放松的状态。其实师父早在2001年时就告诫我们，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四是这一切都因为没有学好法，更没有同化的法。学法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修炼的根本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还有那么多的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修炼还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同修们，精进起来吧，别再让慈悲的师父为我们操心，为我们着急了。还是引用师父在新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来在世上的生命，当不上人，当动物，当植物，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你们做不好啊，不只是你们自己做不好，你发愿要救度的那些生命都将失去机会。你们的责任重大，未来等着你们，宇宙众多的生命都在等着你们。一点粗浅体会，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习师父新讲法后的感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发表后，我和同修当天上午就编辑打印出来学习。我们都很震撼，知道自己距离法的要求太远，我们互相找差距，互相鼓励，尽力走好最后的正法路，担当起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真正的让师父宽慰一些。我和同修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着急，对不争气弟子的重锤棒喝。两天来，我们接连看了五遍，深感时间的紧迫，救度众生的刻不容缓。我们就修炼如初，对比找差距。因为师父近几年的讲法中，多次提到修炼如初。其实大家都有同感，刚得法时，每晚下班后，简单的吃过饭就去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几乎大家都提前去，生怕去晚了被落下。师父的经文一传下来，辅导员不休息不吃饭先去复印，以便大家尽快的看到，许多人都把经文背熟。那时对待法轮功的一切都很珍惜，无论单张的经文还是挂图、法轮章、录音带等，都视若珍宝。邪党迫害后，众弟子纷纷走出来护法，当时发的资料几乎都是黑白单张，每人几次几百份的发，可是却没人将两份叠在一起，没人偷懒，都是每家每户的单份发放，没有人抱怨多跑路。那时念头很纯正，就是让世人快看真相资料， 别受邪党谎言毒害。现在呢，大多数同修每周集体学法两三次，有许多甚至不参加集体学法。师父的经文发表后，有同修挑选着要这本打印的字小一点，那本没有封面的。还有的同修从这里拿了经文后，看到别的同修做得不错，就要一本，把这本再送回来。有的同修看一遍后就放起来了。现在讲真相的资料每关内容多，却只有少数的同修坚持发资料，许多同修不要资料，只拿份周刊。有的同修拿份单张，拿本小册子自己看，看完后将单张夹在小册子里发出去。现在控制世人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很少了，世人却看不到真相资料，这样的情况师父能不着急吗？师父的讲法在明慧网上登出来，许多同修却不急于看，有的做资料的同修也不急于打印，没有在第一时间里学习师父新讲法的迫切心情，对待法的心态让天上的神都吃惊。有的同修在法上交流很困难，说起常人话来却一套一套的。师父每次讲法几乎都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多学法，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们听师父的话多学法了吗？我们都在说助师正法，让师父少操心的话，可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按着师父说的去做了？我们尽心尽力做了助师正法的事了吗？到现在我们救了多少人？当初我们抛下神的光环来到人世间为的是什么？当我们回去时带回多少收获，留下多少遗憾？每个人都该切实地想一想了，没有时间让我们再拖拖拉拉了。个人一点体悟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定中经历，师父教我同化真善人。上，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翻译整理。前言：如何才能同化真善人？这是决定人能否圆满归位的关键。多少修炼者终其一生只知皮毛，多少修炼法门历经生生世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承蒙慈悲伟大的师父教导，原来做到真善人竟如此容易。师父真的对任何事情看得都透透透透的，大千世界师父一眼看穿，了如指掌。一个迷中常人如果没有大法师父指导，想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是不可能的。我修炼了这么多年也只知表面，不知实质。今天在师父的能量里，有幸被师父点醒，我自觉彻悟，但让我复述却倍感人类思维的局限和自己语言的贫乏。我知道今天这堂课的分量，师父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能让修炼人快速回升的天机，势必促成我一生的修炼，加快今后的修炼步伐。师父本来安排我通过学法领悟出来，但是我没做到。师父给予全体大法弟子的，用人的话形容，全是真金白银钻石玛瑙，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师父为我们铺筑了大圆满大丰收的宏图，我们当然是这大穷中最富有最幸运的生命，我们还用去向外索取什么别的吗？我愿意与同修分享，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哪个没修好都可能拖累整体。因为我们说好了共同精进，同回天堂。因为我们曾经承诺，无论谁先醒悟，定不忘擂响法鼓，激励各界振醒迷途。我想可能师父看我比较听话，借用我起到一支笔的作用，无私真诚的分享， 可以帮助更多人，让今天发生的事更具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都能轻松而快速地同化真善人，或许师父会少一点辛劳，我们的天宇会多一些欢笑。2014年11月3日晨，练功定中。现根据我在另外空间暂时能明白的师父打的手印，转换成我自己的语言，结合个人所在层次有限认识，凭记忆整理如下。师父馈赠的法宝，我们珍惜了吗？善用了吗？我曾在修炼的定中看到师父赠予了所有修炼人法宝，人人都给，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在另外空间可比喻为机制、阀门、开关，只要一启动，借用师父的话说，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那就是向内找。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师父在经济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更何况我们直接是矛盾者之一，为什么就不修自己呢？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另外空间我了解到，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师父说的话句句真言，字字肺腑，没有大话、玄话、虚无缥缈的话，更没有废话。用心学法，天机全在法中，我们还用向外面去找什么天机吗？由于我用心不够，不够虔诚，对师对法不够恭敬忠实，所以白纸黑字后面的法理真意不为我开启。道理明明白白写在转法轮里，就是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不能全盘照搬接受。没可能再来20年给我慢慢修慢慢悟，失去的时间和机会难以找回来。若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有的是办法，调出我的主元神，在另外空间点石成金，像我这样一个离开公开悟相差甚远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些真相。真善忍的顺序蕴含道理，师父教我们真善忍的时候，师父没有说忍善真、忍真善或者真忍善，难道出自偶然？为什么真排在真善忍最前面？为什么善在中间？ 为什么忍在最后？因为这是宇宙特性的顺序。如果第一个特性真，你修得足够到位，那么修善会变得十分容易。如果你的善修得相当扎实，那么你同化忍将极为简单。真善忍同修，前面一个特性修好了，能够促进你修好后面一个特性。三个特性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真善忍排列顺序本身有着巨大的合理性，体现着大法的无漏。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真善忍多顺呐，调过来也行，说起来不顺嘴，我怎么说大家就怎么说。想尽快做到时时事事符合真善忍并不难，难的是常人，常人想做到真善忍难。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首先应该向内找，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找别人的不足和错误，遇事首先向内找，向内修。第一，真。如何才能做到真？因为遇事首先向内找，向内修，所以第一个你需要对他真的人就是你自己。如果你对自己都不真，那么你永远不会对任何人真。真始于内心，先对你自己。当你的嘴一动，你要小心，如果你说假话不符合真，你已经在造业。所以第一件事，你需要对自己真，老老实实的对自己说真话，办真事，在任何事情上你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养成习惯。然后对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你只有对自己真，才能对别人真。你首先要修真，首先对自己真。而当你真正能做到，凡是对别人真诚相待，你的善已经显现，善在真的后面。未完待续。
救人得救到家啊。东北的初冬，冷风吹来，人们加快了行走的脚步。当我热情地打一声招呼，手捧漂亮而轻盈的吉祥宝宝台历送到他们面前，微笑着说，送给您一本新年台历，祝您吉祥如意时，他们那平淡或冷漠的面容立刻会现出惊喜的表情，高兴地接过这珍贵的礼物，连说太好了，谢谢。如此发送十几本台历，几分钟就送完了。可有一次，当我从塑料袋里掏出台历送给一位大叔时，他高兴地说，哎呀，这么好啊，救人得救到家啊。当时我认为他是要塑料袋，就赶紧给他个塑料袋装上。他连说谢谢。而后回想他说的，救人得救到家啊，这句话让我深感震撼。我醒悟到，是师尊在点化我，让我借此讲真相，劝三退，真正把人救了啊。对此，我很后悔没给那些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此后每当我送一本台历时，都借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几乎都能很高兴地接受真相，同意三退。仅举一例，路遇一位高大魁梧气度不凡的老者，当我迎上前，双手捧着吉祥宝宝台历，微笑着说，大叔您好，送您一本新年台历，祝您吉祥如意时，他高兴地接过去说，怎么这么好啊。我说，这是弘扬佛家高德大法的，看您就是位善面有福的人，是当官的吧？他说都退休了。我说那您一定是党员了，他说也没啥用了。我随和着说， 是没啥用了。您可听说退党保平安了吧？因为中共宣扬无神论、斗争哲学，历次运动迫害死无辜百姓8000万，腐败透顶，尤其迫害死许多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现在是天怒人怨，天灾人祸不断，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这是天意，咱们要顺天意而行，退出他的组织，别去跟他倒霉。大叔认真听着，笑着直点头，表示赞同。我不失时机地说，大叔，那我给您起个化名叫高德，声明退出吧。神佛看人心，你心里知道就行了。他满意地点头答应着。我说，您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得福报。我翻到台历后边的天赐鸿福图片说，您看，这就是天赐鸿福给您呢，祝您健康平安。他激动地连说，谢谢，你说的太好了，借你吉言了，并主动与我握手道别。我深感世人得救后的喜悦，让我很是感动和欣慰。师父新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发表后，我每天都学一遍，至今已学10多遍了，每学一遍都有新的内涵和感受，并为自己修炼的懈怠不精进，还有许多人心观念执着心没有放下，没做到修炼如初的状态而愧疚难过，也深感慈悲伟大的师尊佛恩浩荡和救度众生的急迫心情。师父说，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师父急，我们是住师的法徒，我们也要急呀，不能再那么消极懒懒散散的，没有时间了，不能让慈悲的师尊为我们操那么多的心了，我们要牢记师尊的教诲，修炼如初必成，精进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
对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与同修交流。最近对大法弟子收看新唐人电视，我有一些看法，想与同修交流。几个月前，我家也安装了新唐人大锅，每天都能收看到丰富多彩新唐人电视节目。开始觉得很好，特别是中国禁文和石涛主持的今日点击，更是说出了我们在中国大陆想说都不敢说的心里话。看着听着真是过瘾，因为人们都恨透了中共邪党，新唐人的电视节目中从多方面揭露了中共的邪恶，也给我们讲清真相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执着，一天不看就有一种失落感。以前我都是晚上19:30准时到当地学法小组学法，现在要等看完石涛主持的今日点击后才出发，无形之中把看新唐人电视摆到了比学法还重要的位置上了。直到最近，连做正实法的工作都不想做了，就想看电视，心里老想着电视剧中剧情的发展，有时心里还跟着剧情的变化愤愤不平，上下波动，完全脱离了修炼人的状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直到这时我才警觉起来。我想新唐人电视台是针对中国大陆常人民众讲真相的一个新闻媒体，是给常人看的，这些年来在救度众生中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常人收看后对中共邪党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引导很多民众走入了退党大潮之中。但是它毕竟是常人层次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修炼人，老往脑子里灌输常人层次中的东西， 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把自己带到常人中去，和常人一个水平？新唐人电视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但它毕竟不是法。我们经常要学的是法。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而不是让我们多看电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我认为新唐人电视可以看，但要有选择的看。中国禁闻、时事评论、今日点击等等对讲清真相有利的节目都可以适时观看，但是也不能过。对于电视剧等娱乐性的节目最好不看，特别是心态不能随着电视剧情节的波动上下起伏，被剧中情节吸引着看个没完没了，从而形成执着，影响自己修炼，影响做好三件事。据我了解，在我们地区就有不少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追着收看新唐人电视剧，有人谈起电视剧内容来还津津乐道，说得非常详细，哪一集他都知道。还有些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每天就坐在那儿等着看新唐人电视剧，正法工作表现懈怠，把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还说新唐人电视没有党文化的东西，很纯净，收看新唐人电视对了解国际大事有好处。其实它再有好处也是常人的东西，也不是神的东西。只有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修炼中的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有人居然还能给自己看电视的执着找出理由来。同修们，我们不能把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延续来让我们救度众生的时间白白地浪费在收看电视节目中，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救度众生的大事。希望同修们对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都有个清醒的认识，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和收看内容，都重视起来，别因小失大，因一时的安逸人为地滋养了邪魔，忘了来时的大愿，毁了自己世界的众生，等别人圆满的那一天，给自己留下终生的遗憾。
儿子轻松学习的秘诀，大陆大法弟子。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就给他讲关于红领巾不能戴的原因，因为共产邪党绑架老百姓，跟着他一起陪葬，孩子一上学就给拴上用血染成的红领巾，以便往地狱里拖，所以红领巾不能戴。儿子很认同，声明退出了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做出正确的选择。后来儿子遇过几次有惊无险的事，一次被小朋友用石头打中腿部，不一会儿就不疼了。还有一次在放学路上，儿子被摩托车撞在身体侧面，连书包带都扯断了，身体却一点事都没有。上初三的时候，儿子说要上体育场玩，走后我就觉得心里不稳，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说：爸爸，我知道飞是什么感觉了。原来儿子被汽车撞得腾空飞出好远，人却毫发无损，自行车也没坏。现在大陆的应试教育确实坑苦了孩子，许多家长逼孩子学习，走入了一个误区，结果弄得家长孩子都身心疲惫，学习效果却不见得好。我从来没有逼迫孩子上特长班，对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像其他家长那样费尽心思，可是因为孩子明白了大法真相，学习成绩步步高升，求学之路也是一帆风顺。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孩子在大法师尊像前恭恭敬敬磕头，结果如愿以偿地升入一所重点初中。儿子在小学成绩中等，56个人第28名，到初中之后脑子好像开窍了，要升12名，中考以高于分数线40分的成绩升入重点高中，排班级第8。后来儿子的成绩一直在班级十多名，我也不逼他，也从不给他报补习班，只是给他讲一些从法中悟到了理， 和一些传统文化，他从中受益匪浅。2012年冬天寒假，儿子忽然双膝盖疼痛，我没有动心，给他播放2012年神韵演唱团的演出光碟，没听完两首歌，他双膝盖发热，腿疼症状不治而愈。今年高考前夕，儿子突然从学校打回电话说，同学们都说要在高考前补办入团手续，将来上大学好用。我说，你早就退队了，而且不入团，怎么现在要入团了呢？我明白，这是旧势力的末日疯狂，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儿子明白了，对他班长说，不入团。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的成绩不错，从班里的十多名一跃成为第二名，大伙都很惊奇。儿子的秘诀就是平时和考试的时候念诵法轮大法好，脑子异常清晰，成绩自然好。
小宝拒绝洗脑教育，大法弟子整理。前几天，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传达了一件事，说今天给一节课的时间，要求中小学生都要背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约十几条，还说明天校长要到各班抽查背诵情况，而且今晚的作业就是根据这个主题画一张有图有文字的画报，明天要交上来。小宝一听，心想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又是洗脑教育那一套，心里很反感。班主任老师说完话就走了，要求同学们好好背诵。小宝逐一看了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每一条的背后都有邪灵，比如爱国两个字的后面蹲着江魔头，因为邪恶故意混淆了爱国和爱党的概念，把爱国说成爱党，爱党说成爱国。比如诚信、友善、敬业等等名词，看似正面的，实际上在字的背后是三个假面具一样的邪灵，因为在中共邪党的政权下，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诚信、友善、敬业，都是骗人的假话，是粉饰邪党自己的面子工程。再比如法治、民主、自由、平等、富强、公正等等名词后面都是像鬼魂一样的邪灵，说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是骗人的鬼话，怎么办呢？小宝灵机一动，在每个词的前面都加了一个不字，于是小宝大声地念，不爱国、不平等、不法治、不民主、不自由、不富强、不友善、不诚信、不敬业、不公正等等。别的同学听到小宝反着念、反着背，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很多同学都跟小宝学起来，在每句话的前面都加上了不字，边说边笑，谁也不信中共邪党的洗脑宣传。结果邪灵们胆胆突突的到处躲藏，也逃不过小宝的正念，都灭掉了。小宝看到当自己念不爱国时，话一出口，字背后的江魔头就灭掉了，每念一句背后的鬼魂假面具通通都灭掉了。当小宝念到不自由时，很多邪灵烂鬼都被关进一个大笼子里了，邪恶们真的失去了自由。小宝看到如果是常人反着念时，邪灵们吓得捂住耳朵不敢听，震得直打哆嗦，啊啊直叫唤，但是灭不了邪灵。可是小宝的话一出口，邪灵马上就灭掉了。大法小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小宝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灵。小宝抬头看到师父在空中正在转大法轮，因为邪党要求人们背诵他的话时，很多邪灵都会随着跑出来害人，所以师父转动法轮，把那些邪灵都吸进法轮里搅碎了。晚上时，小宝有些犯愁，画报怎么办呢？不画吧， 老师会惩罚。小宝心想，那就把它画得丑陋些，颜色用暗淡的，画面里再写上很多灭字，周围的画框用一把把的弓箭做花边，所有的箭头都射向中心的邪灵们。小宝的画还真能起到灭邪灵的作用呢。在邪恶的宣传面前，小宝不惧不怕，智慧地清除了邪灵烂鬼，拒绝了邪党的洗脑宣传。
小学生也在盼得救。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个辅导班里辅导学生。一天晚上，一个学生拿了一张一元的真相币，问他上面的天灭中共藏字时是怎么回事。他就给他和学生们做了解释，并说明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危害。听完后，一个女学生从书包里拿出红领巾，摔到地上踩了几脚，气愤地说，共产党这么坏，拿我们当陪葬品。一个学生推开窗户，对着窗外大声地喊，我要退出少先队。最后学生一致同意退出少先队，不用化名，要求用真名。众生真的在盼得救，小学生也在盼得救。
救度众生，平台电话救人心得。上平台打电话没多长时间，感触非常大。女孩子们优美纯净的声音像涓涓流水，优美动听。老年女同修电话里救度众生的每一通电话都像慈母的呼唤。男同修也很出色，沉稳智慧，堂堂正正，都是费心费力的全力在救度着众生啊。特别是他们对众生的耐心、包容心、细心、关心和整个人类社会状态的反差是巨大的。这里是一块修炼的净土，不好的每颗心都能显现出来，然后发现了磨掉它，这就是修炼。在平台上打电话是非常考验人的，我也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这里举一些自己打电话的例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由于我在国内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所以上手还算顺利。第一通劝退的电话打得轻松，问他听过三退保平安没，他小声嗯了一声。我知道这个人是有退出中共的心理准备的，我就直接问他要退的是不是党，他说是，我帮他取了个化名就退了，然后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听得很认真。有了第一个退的，我信心大增。有时打电话怕对方听不清，就扯着嗓门叫，没几天嗓子就沙哑了。有时听听同修们声音也时不时沙哑的走掉了，哎呀，那个救人的心啊。打电话的难度在于你不知道对方的心结在哪里，甚至他的基本态度观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和面对面讲真相有很大的区别。面对面讲真相是根据他的认识误区观念去讲真相，这个需要先摸底，开头聊几句差不多就明白了，也知道接下去该说啥了。打电话就不能来这个，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信息非常清晰地传递给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反应靠正念破除对方得救的障碍。一次有个上海退休老人家接了电话，他说我过得很好啊，言外之意对恶党还很满意。我说你过得好那是您自己的福气，你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的，和别人没有关系。你要是这辈子投胎在美国，在其他国家，您一样的有这个福分。他小声嗯了一声。我接着说，共产党最喜欢说他养活了全国人民，其实说穿了大家都是劳动者，谈不上谁养活谁。要是这样讲，贪官贪的钱比他应该得的不知多出多少倍，那严格的说起来是谁在养活谁。他恍然大悟，表示赞同。我谈了三退，说我们要做炎黄子孙，不做马列子孙。他对对对的很认可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样他同意了退出。有些很清高的知识层次较高的人对中共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他们有很多同情敬佩法轮功，但是不清楚三退的意义，可能还会误以为三退是一种对法轮功表示支持的举动，但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甚至觉得这个做法幼稚可笑。有个人直接就问为什么要退，我说一，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政权要老百姓举着拳头宣誓把命交给他，随时准备为他牺牲为他去死。二，
中共的祖先是马克思，不是炎黄，我们等于把自己的命交给了老外，这个是对我们自己先祖极大的不敬，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三，自从中国人把命交给中共后，从建国到现在，非正常死亡人数8000万，老百姓就先不说了，他自己最高层都没有几个得好死的，林彪、江青、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四，中共为何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就是中国人自己发誓把命交给他了，所以他就有这个权利支配你的命，代表你的命，要你的命，这就是因果报应关系。他好像被定住了，没有一点声音。我给他翻墙软件，告诉他可以自己去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信息，他口口声声好好的认真记下了，完全没有开始的傲气。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用个化名就帮他退了，听得出他退得很明白。有个当官的接到电话很惶恐不安，我是很高的官员呢，也要退啊？我说中南海里都有官员退，他哦了一声。我接着说，我们不管当官的当老百姓的，首先是要想到自己和家庭的平安的吉祥，中国人最讲究吉祥如意，给子孙后代结个善缘，如果党叫你发誓要相信善恶有报，叫你做好人去天堂，您全家都能吉祥安康，这样的事是没有问题的。你想想你对着党旗发的是啥事，无条件的为他牺牲，为他去死，这又不是啥好事，是不是？他哦哦哦的退了党。我接着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显得很心慌，很想快快结束通话。我理解，恶党在人的脑海里就一个字，怕。还有个人平时就会翻墙去看大纪元，但是居然忽视三退。我打电话告诉他，三退不是和谁赌气，是要把那个要命的誓言声明作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全世界只有中共在挑动全民仇恨佛法，非常危险，我们为何要在全世界不断的游行告诉世人我们是好的，是善的呀？就是要人们正面去认识法轮大法，因为不接受大法就没有了未来，这也是我们打电话劝三退讲真相的原因。做的事情看上去很傻很天真是吧，这叫大智若愚，大善若痴，大强色弱。他很明白的退了，还表示上网帮家人退。考验也是每天都有的，出言不逊的人是对争斗心的很大考验，我遇到这样的人就有和他一争到底的冲动。有次听到一老年女同修在对方歇斯底里的叫骂声中，像慈母拉住顽皮不懂事的孩子，生生慈悲的呼唤声中，这个众生投降了，心里那个震撼呢。同修为了救一个众生，耐心的花很长时间去回答问题，只要对方不挂电话就绝不放弃，认真的对待每一通电话。而我呢，这个人的话听不太清，算了，留给别人来打吧，这个人啥也不是，不是党，不是团，也不是队，好了，真相大致说说就完了。接到电话一听，里面太吵了，怪费嗓子的，等会再打吧，这个人糊里糊涂的，算了，换一个明白人来听吧。哎呀，时间快到了，还没有几个人退，师父快快安排几个聪明的人来接电话吧。我的这些心没有瞒过同修，被指出后很难过，感觉自己真的有很多要修的。那一天电话打得很不好，电话还被冻结了，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完全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基点不是修心，是做事，而我们是修炼人，不是生意人，天道酬勤，法道酬心啊。宏大的慈悲是修心修出来的，不光是三退数字堆出来的，私心不去怎能成佛，我要往大处修，我要往高处修，修成正觉的状态，我能行吗？修去执着，修去私心，修去尘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不争气的弟子我真的该抓紧了。
古风悠悠，太平广记中的古人古风。太平广记乃宋代人编纂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多取材汉代至宋初的传说及道经、释藏等，属于类书。宋代李昉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开始于太平兴国2年977年，次年978年完成。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虽不似儒释道经典劝人以德，亦不似正史见人以事，然其中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德义之高，却令今人汗颜，古人古风令人敬仰。这里聊举几例，以窥一斑。一、 杨素桓妻。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是后主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才貌俱佳。徐德言当太子舍人时时局很乱，徐德言对妻子说，以你之才貌，如果国家灭亡，你一定会流落到权势富豪之家，恐怕我们会永绝。倘若我们的缘分未断，还能相见，应该有一个信物。于是徐德言折断一面铜镜，夫妻俩各执一半。他又同妻子约定说，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那一天将镜片在街上出售，如果我见到了，就会在当天去找你。等到陈朝灭亡了，他的妻子果然流落到越公杨素家里，杨素对他非常宠爱。徐德言流离失所，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他于正月十五这天到市场上寻找，果然有一个老人出售一片一半的镜子，而且要价非常高，人们都嘲笑他。徐德言将老人带到自己住处，给老人吃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拿出那一半镜子和老人那一半镜子合在一起，并在镜子上题诗一首：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吾抚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陈氏看到题诗后哭哭啼啼不肯吃饭，杨素得知情况后也非常伤感，派人将徐德言找来，决定将妻子还给他，并送给他们许多钱物。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赞叹，杨素设酒宴为徐德言和陈氏饯行，陈氏也做了一首诗：令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小题俱不敢，方言做人难。然后陈氏和徐德言回到江南，一直白头偕老。赞曰：夫妻是缘，人离恩牵，杨素大义，使敬重圆。古人古风，故事断断，中华五千，美德蕴含。二，任杰代使。狄仁杰原是太原人，担任府法曹参军，同他在一起共事的官员郑重资的母亲年老多病，朝廷派郑重资出使极为边远的国家。狄仁杰对郑重资说，太夫人病重，而你要远行，怎么能让母亲距你万里之遥而哭泣呢？于是请求让自己代替郑重资出使，赞曰：人杰有意代人出使，山高路远，心不容辞。重资奉母得以孝之，立人之心，鬼神敬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